第六集，
徐小平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
哎，那就打吧，把电话递给我。”
徐小平拨通了电话：“
喂，孟勇敢吗？明天中午过来吃饺子吧。”“
哟，明天的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
你少废话，你来不来吧？”“
哎，来来来，当然来了。”
不会是你俩谁过生日吧？我还要带生日礼物吗？
谁的生日也不是。
不过你要带礼物来我也不反对。
那我就别那么见外了，我早上可不吃饭了啊，多包点，别不够吃的。哎哎，是什么馅儿的？
包什么你吃什么，哪那么多废话呀。
徐小平重重地扣上了电话。徐技师低下头来盯着许连长。
哎呀，你交代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行动了吗？
亲爱的，还等什么啊，快来吧。
孟勇敢对许兵来说不过是手下的一个分队长，要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她同丈夫徐小斌的关系。他俩是铁哥们儿，是死党，用别人的话说，穿一条裤子还嫌肥。越是这样，他在许兵那里越没什么好果子吃，这也是他自找的。连里那么多的干部战士，谁让你偏偏跟连长的家属这么铁呢？偏偏连长又是个认死理儿的人，认为越是自己的人越要严格要求，因此在严格要求自己丈夫的时候，捎带把他也严格上了。对此孟勇敢真是比窦娥还冤，
他到处诉苦，到处散布事实真相。
老子跟他家徐小斌好的时候，哪有他什么事儿啊？我要是知道徐小斌日后会娶他，我早离徐小斌八丈远了。
也是，人家孟勇敢跟徐小斌友谊刚开始的时候，两人还都是战士呢。
那年连里为了给徐小斌这个地方大学的漏网分子创造好一点的复习环境，把他打发到了五里沟哨所。哨所里就俩人，按一般规律，这俩人日后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孟勇敢和徐小斌日后成了铁杆朋友，说明他俩前世是有缘分的。孟勇敢大概是前世欠了徐小斌什么，今世做牛做马的偿还。他为了徐小斌能够专心复习功课，自己把每天一趟的巡线任务全包了，每天来来回回的走20几里的崎岖山路，没点毅力和体力那是肯定不行的。再加上那时候徐小斌是一门心思的只知道复习，好像人家孟勇敢是他爹妈似的，天经地义的该帮他。本来说好的孟勇敢出去巡线，他在家里烧水做饭，可经常是孟勇敢累了个半死回来，却连口热水也喝不上，更别说是能吃上热饭热菜了。孟勇敢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徐小斌被骂得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奶奶的，人家孟勇敢好歹也是个初中生，也就比你徐小斌少念了3年书，凭什么你徐小斌就成了什么也不干的劳心者，而人家孟勇敢却成了什么都要干的倒霉的劳力者了呢？这不公平吗？太不公平了。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徐孟之间的友谊是经过不公平的考验的。日后徐小斌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南京通信学院，展翅高飞了。还在五里沟每天巡线的孟勇敢仰望着天上想象中的鲲鹏一般的徐小斌，心里沉甸甸的难受。他倒不是因为想念徐小斌难受，而是反思自己的过去，担忧自己的未来。这在孟勇敢过去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的事。孟勇敢暗下决心，也要到天上去飞飞看。 孟勇敢生气地说，
自己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凭什么别人在天上飞，自己就要在地上爬呢？
孟勇敢捡起徐小斌丢在哨所里的课本。
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这是来接徐小斌的那个战友说的。他的冷嘲热讽不但没有打消孟勇敢吃天鹅肉的念头，反而刺激的他把嘴巴张得更大了。那真是血盆大口啊。孟勇敢最困难的时候，徐小斌来拉兄弟一把了。他不但给他邮寄了各种复习材料，还开通了手机热线，用口述和短信的方式给他答疑解惑，甚至连着两个假期跑到五里沟哨所来给他面授辅导。那真是严寒酷暑啊。徐小斌不跟自己家人团聚，却自己花钱跑到哨所来帮他补习功课，甚至替他去山里巡线。人家这是什么精神啊？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这是一生一世都不能忘的大恩大德呀。初中生孟勇敢接到通话通信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全连一片哗然。当连队黑板报用整版的篇幅热烈祝贺孟勇敢同志考上大学的时候，不但别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孟勇敢同志自己都觉得是在梦中呢。虽然只是个大专，但对孟勇敢来说，他已经使出吃奶的劲儿了。
倪双颖懂事的早早就来了，他是来帮忙打下手的，哪想到最后他却反客为主的成了主厨，而主妇许冰倒成了客人，已在厨房门口陪他聊天说话，见或指点他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连长，五香粉在哪儿？啊，包饺子还用五香粉吗？最好用，不然不香。哎呀，这我们家好像没有五香粉。我猜你们家就不会有的。连长，你家很少做饭吧？
许冰点了点头。
嗯，不错，我家是很少开火，我嫌做饭麻烦，再说我也不怎么会做。做饭有什么麻烦的？做饭多有意思啊，自己做的饭多香啊。做饭有什么意思啊？我可没觉得，又麻烦又浪费时间。你看，你要把菜买回来吧，买回来你还要摘菜洗菜切菜吧，然后你又要点火倒油吧，油热了冒烟了你还得把菜倒进锅里炒吧，在油熏火烤中好不容易做好一顿，搞不好还不落好，弄出一肚子气来。你想啊，吃饭的人如果不知好歹，这个菜咸了那个菜淡了，是烦的你还有什么食欲啊。这还不算完，最后还有刷锅刷碗的收拾，说说都嫌烦，别说干了。
倪双颖抿着嘴还是笑出声来了。
连长，听你这么一说是挺烦人的，但我怎么就特别喜欢做饭呢？我就喜欢做饭给别人吃，听别人说我做的饭好吃。
许冰想起嘴馋的孟勇敢，心里想，
哼，还真是天生一对啊，天造地设这句话就是说他俩这样的吧。
正想着，门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许冰喊，
徐技师开门去。
谁知徐技师却在客厅里说，
啊，我有事，你去开。
连长，还有客人吗？
许冰神秘的一笑，
是冰山上的来客。
许冰喊着来了来了，把门打开，见孟勇敢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门口，肩上还扛了一箱青岛啤酒。
哎呀，孟勇敢，你越来越懂事了，知道上人家里吃饭不空手了。
我是给自己喝的，你们家的酒老是不管够，刚喝出点滋味来酒就没有了，也不知你们是会过还是抠门。
我们是会过家抠门，不行吗？快进来吧，你像董存瑞似的站在那儿要炸碉堡啊。
哎，你像门神似的堵在门口，我怎么进来啊？
孟勇敢终于进门了，倪双影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打招呼。
分队长，你也来了。
孟勇敢吃了一惊，外加吓了一跳，他扛着一箱啤酒傻站在那儿，真像扛着一个炸药包在那儿犹豫拉不拉导火索。
哎，人家跟你打招呼呢。
许冰在身后推了他一把，
还不快把东西放下。
孟勇敢卸下啤酒，转着脑袋到处找人。
哎，徐技师呢？
在里面装大爷呢。哎，还不快跟人家小妮打个招呼。
小妮站在厨房门口，用围裙擦擦湿手，更像是这个家的小保姆了，更让孟勇敢没法看了。孟勇敢敷衍了事的啊啊了两声，像个聋哑的残疾人。
假哑巴见了韦大爷，就像是见了仇人，分外眼红。他扑过去，一副要跟徐小兵拼了的架势。徐小兵高举双手做投降状，压着声音说：“
哎，请你是来吃饭的，不是来请你打架的。”
孟勇敢也压着声音：“
哎，你什么意思啊？”
徐小兵的声音更小了：“
哎呀，哪是我的意思啊，是我那老婆的意思。”
孟勇敢小声地说：“
他不知道我的态度，你不知道啊？”“
哎呀，他怎么不知道你的态度啊？我能不给他传达吗？他就是不信你那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孟勇敢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奶奶的，满心欢喜地空着肚子来，一口饭没吃，老子的胃就满了。”
徐小斌点头如捣蒜：“
对对对对对，很可能，很有可能。我对此也深表同情，但我也的确是无能为力。哎，不过说实话，这个倪双影人虽然一般了点，但确实能干，确实是个当老婆的料。你闻闻，这饺子馅儿调的这个香，没包就能馋死人了。”“
哼，我找的是老婆，又不是厨子，更不是保姆。”
徐小斌摇摇头，显然不同意他的观点。“
哎呀，小孟啊，不是我说你，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纸上谈兵的，将来会吃大亏的。家里又有厨子又有保姆的，你说那会是啥日子啊？”“
哼，那日子你怎么不过？你怎么不找个像厨子又像保姆的老婆？”“
那时我不是没经验吗？现在不是总结出经验教训了吗？哎，你不是不用再走弯路了吗？”“
哼，我他娘的还是爱走点弯路，这样生活才丰富多彩呢。”
徐小斌点头同意：“
嗯，你说的对，走弯路有走弯路的乐趣，起码还刺激点。你也别垂头丧气了，振作起来，准备一会儿多吃点。”
孟勇敢指着自己的胃说：“
老兄，真的不骗你，我这里真的堵得满满的。”
徐小斌捂着嘴笑了起来，笑了半天才止住。徐小斌放下手说：“
你呀，就是山东人的脾气，不会乖乖玩啊。你就不能把这顿饭当成磨练自己意志的一个机会，当成一次糖衣炮弹的考验，把糖衣吃进去，把炮弹吐出来吗？”
当孟勇敢被请到饭桌上，那冒着热气薄皮大馅的韭菜馅饺子的香味一下子就打通了他的食道。他先客气了几句，然后甩开了膀子，一口气儿干掉了整整两大盘，吃的倪双影都替他担心了，劝阻他：“分队长，你别吃了，你都吃了83个了。”“小倪，你还替他数着呢，你可真关心他。”倪双影有点不好意思了，但还是要表达自己的爱心。 韭菜不好消化，吃多了该难受了。许冰马上说，
你听听你听听，孟勇敢，你听听人家小尼这肺腑之言。
孟勇敢马上像被顶住了似的，一下一下地打起饱嗝来。桌上的人都笑了起来，大家笑的内容不同，声音有高有低。
许冰两口子站在窗前，望着楼下两个被强扭的瓜，猜他俩在说什么。
哎，孟勇敢问他要去哪儿，
然后呢？
然后孟勇敢就会这样，倪双影往东，他偏要往西，总之啊，就是不跟倪双影一起走，既不让倪双影有半点幻想，又不给外人任何口实。
果不其然，孟勇敢和倪双影在楼前分了手，孟勇敢大步流星地往东走了，倪双影则一步三回头地往西去了。许冰哼了一声骂道，
你这个乌鸦嘴。
好像许小斌是提线木偶的人，是他让他俩分道扬镳的。许冰的思维历来是跳跃式的，许小斌说他应该去当电影导演，电影艺术需要蒙太奇。此刻许小斌的思维还在二环上呢，许冰的思维已经跑到六环上了。许冰问许小斌，
你说孟勇敢会不会是个同性恋啊？
什么？
孟勇敢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来，牛眼瞪得老大，眼珠子都快流出来了。孟勇敢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又问了一遍，
说我是同性恋？
徐小斌坐在自己的床上，身子倚在墙上，肯定的点头。
为什么？为什么说我是同性恋？
大概是怀疑你为什么不近女色吧。
我不近女色？我什么时候不近女色了？
哎，说实话孟勇敢，你对女色是不太感兴趣。
我对倪双影那样的女色也要感兴趣吗？
啊，除了倪双影好像也没见你对哪个女人有兴趣过呀。
不是我的女人我能有兴趣吗？哎呦我的娘啊，这个世道做个男人怎么这么难呢？对女人有兴趣，哎，骂你是流氓，对女人不感兴趣又污蔑你是同性恋，这还让男人们有法活吗？
徐小斌笑容满面地点着头表示赞同。孟勇敢对他的赞同一点都不稀罕，继续谴责他。
你现在点头有什么用啊？你怎么不对你那个混账老婆点头呢？
徐小兵糊涂了。
我怎么会对他点头呢？那不成了我赞成他的说法了，认为你是同性恋了吗？
孟勇感到点头了，点着头说，
哦，对对对，我都气糊涂了。哎，那你是怎么跟他说的？
徐小兵提高了嗓门，
我跟他大吵了一顿啊。
可孟勇敢呢分明不信。
你会跟他大吵一顿？
徐小斌理直气壮地说，
我怎么不会跟他大吵一顿？这也关系到我的清白和声誉，我能无动于衷吗？
孟勇敢这回听不懂了，
他说我是同性恋，怎么就关系到你的清白和声誉了？
徐小斌点了点头对孟勇敢说，
你傻呀，说你是同性恋，你会跟谁同性恋呢？咱俩整天形影不离的，我跟你待在一起的时间比我老婆都多，你说你要是个同性恋，我能脱得了干系吗？
孟勇敢哈哈大笑起来，忘了自己的同性恋嫌疑，笑话起别人的嫌疑了。徐小斌像女人那样咂着嘴，说没心没肺的孟勇敢，
哎呀，你别笑了，真不知愁得慌。你快找个对象吧，免得这么拖累我。我怎么就拖累你了？难道我真的纠缠你了，让你跟我同性恋了？你哪有那个本事啊？但你老嫉妒我回家过周末，一到周末你就对我冷嘲热讽。
对于这一点， 孟勇敢虚心接受。
哎，好好好，以后周末我不讽刺你了，我保证一句废话都不说，让你高高兴兴的走，恋恋不舍的回。
徐小斌又不干了，
看看看看，又讽刺上了，不是？什么恋恋不舍的回呀？
孟勇敢笑着回答：
嘿嘿嘿，恋恋不舍的回啊，说明你们夫妻恩爱感情好，怎么，这也不行啊？难道不是吗？哎呀，是也不用你来说。哎，说真的，你赶紧谈恋爱吧，赶紧结婚吧。我不骗你，谈恋爱的滋味很好，结婚的滋味比谈恋爱还好。
孟勇敢从床上爬起来，边满地找拖鞋边哼哼：
哼，我还不知道谈恋爱的滋味好，我还用你告诉我？嘿，你谈过恋爱吗？你知道什么呀？
孟勇敢站在地上做扩胸运动，边扩边不屑地说：
哼，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